那么下面呢，就讲我们提醒大家，我举点例子，关于版本的问题。大家看这个《魏书》，《魏书》里面有一篇叫《卢玄传》，卢玄他有个后人，孙子的儿子叫卢敞。我昨天突发奇想，把《魏书》找出来了，就是这个二十四史的《清等玉言变无相以南》，或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引号，就是一句话，这话很难理解，是吧？清等玉，你如果有这个想法或者又做言变，那么还有一种标点是什么呢？清等玉言边无相疑难，疑难什么？你不要觉得有困难，要踌躇半天。你想讲，预言，那么这个也是不太顺。这个证我们暂且不算，我找到书了，我特地。找了书呢，我觉得读书多读几遍之后呢，会有感觉。太和初这个卢敞，他是为太子宗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死于萧昭业，他就是魏国是吧？然后到北到南嘛，南齐的御林王的萧昭业，那么在魏国看来，在魏朝看来，这个男子他不要讲他的封号。讲他名字就可以了，他要到出使到就南朝去，南朝的南齐啊，宋齐梁陈的齐，然后呢，这个高祖呢就跟这个卢敞讲了，他这讲的是诏啊，其实不是诏书啊，就实际上就在说话。他说：“卿变质彼，物蠢彼我。你呀，很快就要到那儿去了，做使臣，你不要有一个他们和我的一种好像截然对立的一种观念。”密尔江阳，江淮扬州是吧？很近啊，是很近。不早当晚，不在就是，不是早上就是晚上是吧？会是真物，就是我们掌中的东西。清等玉，言变无相以南，这是一句，我把它弄出来了。然后他又跟这个副使叫王清时说了一句话。他卿莫以为本是南人，你是南方过来的，言语自律，若彼先有所知所事，欲见便见，虚论便即论。这他们对方，他们假设认清了形势啊，该怎么说，该见他们谁，该怎么说，你就按照你的来，不要有顾虑。那么这个问题呢，后来是怎么解决呢？是用版本解决的。版本有一个，我不知道当时我们那个林先生他是用哪一个那个，他当时讲了，我那个书呢，我今天那个没有查，他少了一个言字。清等预言变言，这里少了个言字，就是说你想讲什么你就照直说，不要有思想顾虑。为什么我们讲版本上早解决的问题呢？这个版本比这个早，时间早就是好的啊，可能是个引诵本，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根据下面的语气，我们讲王念生正讲那个句法，讲的毅力。你看，彼有所见，欲见便见，你是欲言便言，所以他那个是也清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啊，这个很一看。你有了这个第二个言字，整个就通了，贯通了啊！我们讲是焕然冰释，原来疑问，原来讲不通啊！你这后面一个就是我们讲，也是一个例证嘛。欲见便见，虚论即论，啊，虚论即论啊！所以这个例子非常典型。第二个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礼记》杀蛇的事情，大家在书上也都看到过是吧？《搜神记》，《搜神记》这个书呢，也是抄啊转很多本子。它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始终读不通，李记他们呢是这个李记呢他是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条妖蛇每年要吃一个孩子是吧，村里人轮着去，那么后来呢没人也没有本事把这个蛇给杀了，结果呢就轮到李记他们家了，李记是个女孩子，李记就跟父母说了，父母无相，唯生六女无有一男，那这句话呢我们读起来也读不通，无相的话，我们讲人不好，你的父母亲不像做父母的样子，是吧？ 那么好像下面也讲得通啊，你看你们只是生了六个女孩子，没有生一个男孩，家里撑不起来。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疑问。后来呢，在《太平广记》里面引了法院朱琳，法院这边有这个故事，他讲父母啊无相留，那语气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父母无相的相是名词，这个就不要再挽留我了，不要难过啊，我们家六个女孩没男孩，他就该我去，你们不要再留了。哎，这样的话就贯通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法院朱琳的例子，我们觉得这个父母无相，父母这个礼记这孩子非常好，怎么说出这么没有礼貌的话，这么唐突他父母啊，这个例子很好啊，也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收要那个。所以我们讲张之洞讲他这个他讲读书啊，善本呢，他说有三个善本，我讲善本的善其义有三，第一个是读本完整的啊，无缺卷无删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经本，经教是讲我们刻书的时候没有很多很多错字，其实古时候人读书手上都拿支笔在那圈点啊，我们看这个《经史录》《后记》是吧？李清照就讲是吧？那么宋代很多人他们家流传出好书，为什么？他全是那个经教过、经典过。第三个呢，旧，这个旧不是说破烂不堪，而是说这个书是旧刻或者是旧抄，源头很久。那么源头很久，我们讲了。这个一个最大的好处，就这个元字后的错误不会发生了，是吧？你有明刻本的话，宋代很多改的东西不会出现；你有宋本的话，明人一些不好的习气也会杜绝了。所以这是个旧，所以这个旧本啊。等一会儿我们讲书存旧本，后面好几个例子啊。第一个竹本呢，就讲完整的一个书的面貌。经本是经教经注，这个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现在讲书呢，当然是有个商业价值。我们古籍书，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老师呢很高兴，说我们搞到3000块钱，在图书这个上海旧书店买了120部书，好书。后来去年沈金先生来，那么我陪他到图书馆上本书看，我说这部书啊，就是这我们当时买的20多部书里面一之一。沈先生他很熟，拍卖行业说，他这书20万，回来翻了一说。少说30万，就这一部书是30万。那么这个书他说为什么好呢？他说有批，这是黄皮烈批的字，批的句其实不太多，但是商业价格。所以经教经注，这个注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你把当时我们讲一本书名家注过以后变成2本书了，他当时没有其他的一种科研成果的手段，他就是全在上面啊，那时候就是名家。那么这个呢，我请大家再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做学问的学术价值的善跟商业的还是不一样。我们讲学术价值啊，那么像前些年大概将近10年前，上海市出了一笔大钱，从一个翁同龢的孙子呢买了一批书，2大箱子啊，报上炒得很热，那么2大皮箱带轮子那种，据说还上海派武警到北京去把它接过来，跟那个上图的那些老师一起去。那么我当时看过这批书的书目啊，黄永年先生跟我聊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别的不说，我就只讲一点，就是记者呢喜欢说一些有轰动效应的话。他说这批书到了上海，回到了我们祖国，是吧？对于我们上海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啊。其实呢从学术上来讲呢是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那些书呢其他地方有的都是公开出现过了。他比如说里面唯一的一部北宋的刻的一卷是那个叫司马迁的史记，那他以前公开过，是吧？那对学术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其他东西呢他也其他学术都有别那个，所以听好像名头很大。那次而且最有意思，他是打包卖的，他里面有一本书是清代的一本诗韵嘛，相当于我们今天学生的一个学生字典，你的工具书嘛啊。所以后来黄先生跟我讲了一句，他说其实送本书，宋代小孩子书包里一本书放到今天也是送本书，是吧？他说他是因为是我完全是一个学者，他有他一个学术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今天讲善本 跟这个苏商讲的善本有相同之处，比如旧经他也会选，但是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学术上，学术上的价值啊，是不是稀缺唯一的，或者是无法替代的，或者真的在学术上有一个拾遗补缺填补空白的作用。好，那么我们讲善本确实是好，是吧？善本这个也就讲王年生啊，嗷嗷药王，他讲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大家很熟，为什么很熟呢？成长的诗里面都这样用，王师非好战，之子胜家兵。那么显然唐朝人把家兵两个字啊也当作一个固定的用法。那么来源呢是老子，夫家兵者不祥之器，家兵者不祥之器。那这个呢，我想我们也可以理解，家是好的意思，赞美赞颂，或者至少是看重重视，兵是武器。那么也就是说你呀，一个统治者那么看重这个军事，那么我们叫穷兵黩武啊，哎，对社稷、对天下、对人民来说不一定好事情。你老想着去扩张啊，有了一点那个是吧？所以夫家兵者不祥，但是这么认定了。王念生呢，他读这书的时候，他觉得这家子啊有点问题。为什么？他说他看到过很多抄的东西了。我们看《满王堆》里面，韦就是这样写的，他口子没有。这就像家一样，那么你当然你这是你的怀疑，你一种推测。他就讲了家，这个家实际上不是家，是伪字，古代的伪字。他说我举出例子来啊，就在老子里面第八章，夫为不争故无尤；十五章，夫为不可恃故强为之容；第二十二章，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老子的话，是吧？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夫为故，只有它是个固定的句式，而且是意义正好相反。那么这个夫为兵者不祥之器，应该说能成立的，是吧？那么哎，后来这个也是老天帮忙啊，王念生先生过世，那么100多年以后，马王堆的帛书就出现了，夫兵者。他就没有家兵者，就是夫兵者不祥之器，这是另外一种版本帛书的马王堆的帛书，但是他这没有讲家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他把个为字留下，这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啊。我们想在汉代我们看到老子当然有不同的写本，但这个似乎可以做个作证。马王堆我们讲关于道，关于德，哪个在前哪个之后，道德篇德道篇是吧，关于上次我们说的触龙睡赵太后，触龙颜，都在教科学上都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啊，最后一锤子定音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因为我们讲成长都那时候都是好像把家兵作为一个词，一个固定的用法词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咀嚼啊。顾千里说，宋茜之物有乎未尝教改，没有经过很多人手去改。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我们清代的学者发现古书的错误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后人误改的，动手动脚改的。所以我讲我每上一次课跟他念一句经，什么经呢？不要慎改字，你一改这个书的面目没有了。未尝教改，所以他错误的字迹比较单纯，我们可以寻到他错在哪儿，怎么错了，这是一个啊。黄丕烈他教的书教的多了，是吧？黄丕烈教刊群集，使之书旧一日。我们讲书贵旧本啊，这其家处犹在，不自为庸妄人三润。因为宋三润之后，往往使得他文从而自顺，他不会三的不通的。三的不通，你看他往往把它三的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日常的理解是对的，所以旧可为家。那严可君他也讲，书贵宋元本，非但古色古香，越至赏心而获目啊。那即使是烂坏不全、鲁豫迷惘，有很多错字的话，也有好绝佳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正下来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张元济啊，张元济先生上次那个王。舌下出血，舌中出血是吧？后来改，如果没有宋本，他定不下来呀、啊。 张先生还有一句，下次我们还举一个，就是告钓鱼和钩鱼，钓鱼和钩鱼，辽人、辽国、辽史里面的，只有一处是这个钩，其他都说钓，哎，但是这个句子也很有趣。所以即使是那个宋本书或者是原课本坏烂不全，他学术价值有时候不可估量，就那一下子买就给我定下来。那么陈乃乾先生是我们现在近代的一个学者，是吧？到民国，他讲过，他说这个就是这个讲话就很严密，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鱼，害变士。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典故，起误尚可寻译。出于，哎，这个呢是这个鲁变鱼，他说起误尚可寻译，就是他改的不通了。啊，三头猪过河，我们知道错了，是吧？恐怖的地方在哪呢？通人去译改，我是很著名的学者，我改啊，全宋文出版的时候，我明明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字，那个编辑大人就说此字当为一个山呐、啊，当为五之物，他再出了一条注，他幸亏没改字。通人译改，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之，哎，这个明是明初，藏书家真垢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就单纯，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错误的来源。你所谓通人一改以后，把我们搞迷糊了，很贯通的，没那个。所以，可寻，且为后世所刻之主本，是吧？教刊古书，先求即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那么找什么？找旧书，就前面张之洞讲的旧本。啊，这就是我们搞古文献的人为什么可能的话，一定要看到最早的本质。我们就是希望，不是迷信，而是下游的错误。我们不会遇到下游的错误啊，上游的错误我们相对可以。最费脑筋的就是所谓通人译改啊，以后我们再看那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的时候，我还会给大家举的。所以呢，这些都是真知灼见啊，你没有动手读过很多书的人啊，你可能体会不到。那么这也就是说，前些年这个国家出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做了一个叫再造善本工程。出了一批书，尽管那书卖得不太好，后来送了很多，就211大学全送了一部，很多不买，都不买。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古董。最近我们学校出版社不是把宋刻的朱子的那些一些著作送给我们图书馆，送了一部，是吧？朱老师说他只印了100种，100部，只印了100部啊，现在还在做原刻的啊。原刻的那个像《一流院录》呢，可能就会找到上海图书馆，因为我们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到台湾大学都没有发现，他们有那个原课本，跟他都没法跟上海比，没法跟上海比。好，那么我们就讲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旧啊，不是说你玩版本、玩古董啊，不是说用钱，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上两个礼拜到长沙去呢，也就是看一个李文照的书，就是在湘学，我们讲在康熙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整理的关于这个通那个进士录的一个集解本子啊，也是没办法，那纸很脆，所以我们在拿书的时候呢，都是两个手拿，你一个手拿的时候，别人一下折了，那肯定以后我们就别想看书了。他们因为管理员也很好，他拿书出来的时候都是把那个塑料手套的自己戴好手套的。我们非常尊重，因为我相信大家读书读多了，知道这个书的价值，也会有种爱书的一种感情，是吧？这东西。那么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呢，就讲到由于不注重版本，或者说忽略了，或者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犯下的错误啊。那么今天呢，我有一本书家里没找到。我好几次跟大家讲过黄永年黄先生啊，黄先生过世了啊，我们都很怀念他。他呢，在80年代呢，曾经每年到我们所里来。像我读的这个版本学的课呢，是请他讲了一个学期。那黄先生有一个特别 跟一般学者不一样的地方，他对版本很精啊，他而且赶上两个好时候，一个是解放初期土改，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没钱，但是他买了很多好书，那些书可能是三块五块，现在是30万50万都有可能。第二个呢，他赶上第二个好时候，就是文革结束。文革结束呢，因为文革大家知道，文革初期66年有个叫抄家之风嘛，那些有钱的学者或者是家里藏书抄了很多的书呢，以后呢都是乱了，仓库库房里面放了大概有10几万20万种书，乱了。那么有一批书呢就稀里糊涂到旧书店卖了，黄先生买一些好书，他上次跟我说，他说我那个10块钱买的书，现在10万块钱我都不出去啊。那当然后来黄先生不敢再说，他说了就怕别人惦记着就麻烦了，是吧？我们到西安去的时候，他特地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们看几种书，他买了好书，是吧？这个你们很难想象，就是66年抄家之后，那个我有个同学，就是现在历史系的朱老师，朱正慧老师，他父亲有一批东西抄到这个图书抄家抄的，最后还他的时候就给他通知说，朱某某同志，你父亲有一批书他现在找不到了，他请你于某月某日，我们给你辆黄鱼车，上海人叫黄鱼车，有三轮，就你有本事你带两车书走，我们作为一种补偿。你看书，古书是不讲那个啊，只讲两个黄鱼车啊，三轮，后来那很有意思啊，这都是。